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若你是使用教会圣经，在新约八十三页。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吃什么？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经常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常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试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从1973年到2013年，这40年当中，我们教会都是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地方敬拜神。今天是我们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有冷气的地方敬拜神，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神。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新堂里面，有冷气，我们可以安心的、喜乐的来敬拜神，这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这个时候打开神的话语，求主把更大的福分赏赐给我们，就是用我们敞开的心灵来领受神宝贵而真实的话语。愿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根据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受试探，所以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试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试探，其实跟你的年龄没什么关系，年轻人、年纪大的人都会遇到试探，男人会遇到试探，女人也会遇到试探，好人坏人都会遇到试探，基督徒会遇到试探，非基督徒也是会遇到试探。那试探的本身，弟兄姐妹，试探本身它不是一种罪啊。你说我怎么老是有这种念头啊？我怎么老是觉得好，我很想去做那件事情啊？是不是我这个人有毛病啊？是不是我在犯罪啊？我跟你说，试探的本身它并不是罪。那当你忍受不了试探，你去犯那个罪，做那件事情的那个时候才开始犯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有些不圣洁的念头？我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些好像会得罪神的事情？那只要说你在意志上还没有屈服，你没有实际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并没有犯罪，反而就是说你到最后一直没有做，虽然那个试探很强烈，你是胜过了试探，你没有犯罪。而这个试探啊，它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魔鬼的，也是我们内心的私欲。神不试探人，但神有时候他会使用那个试探的本身来使你变得更加的坚强，使你将来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试探是 有哪些种类的试探，我给大家读 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三样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不是神给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酒色财气，发自你肉体的一种不正常的，就是它有些是正常的，但是你那种不正常的，你想要去满足它，那个时候变成肉体的情欲。圣经里面讲，像奸淫、污秽、邪荡、荒宴、醉酒，这些是肉体的情欲。什么是眼目的情欲？你看到人家的好房子、好车子、名牌的好东西，所谓的荣华富贵，这些是眼目的情欲，看到之后你就很羡慕的现在的广告术非常会使用这个眼目的情欲，它就是有个法子让你看了之后就很想买，就觉得说我很需要这个东西，你没有看之前你还没想到你很需要它，那个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常常是因为金钱、地位、种族、外貌、学习的能力、聪明、才干，你在这方面有了优势，你就觉得说我比别人高人一等，你就会有一种倾向，就是看不起别人，这叫做今生的骄傲。有了那么一点优势，开始说我比别人更伟大。我给大家看三个试探的受害者，这三个人里面有男人、有女人、有亚洲人、有白人，都是上过报纸、上过电视、上过媒体的。那他们受试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是州长，纽约州的州长，还有一个人他是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另外有一个他是非常著名的厨师，他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跟连锁的餐馆，而且是好几本畅销书的作者。那无论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三个人受试探的时候都是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真是有钱有地位的人。那个州长他上任一年多之后，被人发现他是一间妓院的顾客，因此而受到舆论的攻击，最后只好辞职丢官。检察官本来是为社会除害的，专门抓那些贪污犯法的人，后来他自己却贪污了一大笔钱，知法犯法，所以现在被关起来了。那个著名的厨师，因为他用带有种族歧视的字眼来说黑人，最近被媒体报道出来，因此而被电视公司解除了合约，赞助商好几家很大的赞助商纷纷跟他解约。这三位都是试探的受害者，他们应该很满足了，很成功了，但是因为试探的缘故，却从那个高高的位置上掉下来。有肉体的情欲，上妓院满足肉体的情欲，贪污，为的是有钱可以有好房子、好车子，穿名牌的，用美物，满足的是眼目的情欲。歧视其他的种族，是因为心里面有了今生的骄傲。那这些都是试探。那这么多令人羡慕的成功的人士，都在试探之前就倒了下来。那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有名的人士，所以他们会上媒体。那像我们这些小人物，每个人每天都要遇到试探，但是不会上媒体，没有人知道谁在外面有了一夜情了，谁到了商店里面忍不住 shoplifting 偷样东西了，不会上报纸的，但是都是会遇到试探而忍不住做了一些你觉得不该做的事情。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 如果你了解什么是试探，它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怎么样来抵挡它，使你能够胜过试探，你的生活会变得比现在更好。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试探如果失败了，失败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自己很 guilty， 然后有一种感觉说自己堕落了，就好像我原来挺好的，但现在好像比以前差一点，堕落了。然后人的那个自然的本性就会安慰自己，然后他就想到一些心里有些说法，就可以的啦，没事了，然后就心里就有了平安。然后下个试探来了，他又堕落一点，然后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去了，他说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一直往下走。因为就是反复的生活中都是有试探，而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那个时候就一直堕落，一直安慰自己，一直又堕落。但是如果说每一次试探来的时候你都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每当你打胜一次，你的内心就更加的坚强，你的人格也更加的完整，然后一直这样子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人生道路是一直往上走的，感谢赞美主，靠着他我胜过这些无法避免的试探。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胜过试探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稍微把这段经文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课题，怎么样来胜过试探。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你就是你先看看这第一节怎么说的，它很重要。它告诉你耶稣受试探的背景。那个时候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被圣灵充满。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不可能受试探吧 ？No，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刚刚受完浸礼。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把他带到旷野的。所以圣灵有时候允许你面对试探，而说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就不是说这40天等40天过完了之后到最后才给他试探，而这一段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试探，而那个地点是旷野。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魔鬼也给了耶稣三个试探。第二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在圣经里面40是一个试探的数字。当年摩西他上西乃山40天，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然后这里说40天耶稣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第二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头一个试探。耶稣的回答是说，这不光是一个吃饭的问题，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你看那个前面的圣经说时候满了，就是神所定的试探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神让他经历这个试探，那么神也会结束这个试探，神自然会提供饮食的，不需要到说已经熬了这么久，到了第40天最后的时候，神的供应马上要出现了，他又用一些人为的手段让自己能够吃饱。所以你有这个能力，你变吧，你把这石头变成面包，或者说你已经顺服神这么久了，到了最后那个关头的时候，你忍不住了，就用一些人为的手段来让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个时候耶稣他知道说，这不光是吃饭的问题，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第一个试探，耶稣胜过了。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在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眼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是交换条件，只要你愿意拜。那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二个试探。 是这样子，如果第一个吃东西我们可以说的是肉体方面的话，那这里是眼目的情欲，魔鬼让他看到万国的荣华。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是荣华吗？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荣华。你本来开一辆车开得挺高兴，说我的车很好，也不抛锚也不干嘛的，很好用的。忽然有一天你看到一个人，他开一辆十几万的那个欧洲的豪华跑车，那突然之间你很喜欢那辆车，说我这个只能算是一个交通工具，人家那个叫做荣华。然后你住一个房子，你本来一个小房子住的挺喜欢的，有一天你到一个人的豪宅里面去，上万平的，我那个原来只能算是个民宅，那这个算是荣华。但是如果这些很有钱的人有一天他到了皇宫里面去，看到那个国王住的，突然他就觉得自己很寒酸，说这个才叫做荣华。所罗门王圣经说他为自己积蓄君王的财宝，那个是荣华富贵不得了的，但是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荣华。现在魔鬼说在高山上给耶稣看万国的荣华，要吧？要的话只很简单一件事情，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而耶稣这个时候他没有失去他的本位，说我只能拜神，当拜主你的神，当要敬拜他，不能够拜别人。就是说如果有人提供你一些好处，所以你只要给我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你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好东西。你说我本来是挺爱神的，一切都遵照神的话语，有原则的，但是这实在是很大的好处啊！我只要这么违背神一点，我就再一次违背神，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了。魔鬼说你只要拜我都给你，那耶稣那个时候却坚持立场说单拜主你的神，不能够拜别人。那当这样子的试探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守住那个本位，说就算我只要稍微屈膝一下，稍微让一步，但是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大好处就落到我身上了，可是我却能够说 no， 我不能够违背我的神。这是第二个试探，耶稣所胜过的。第三个试探，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这魔鬼他变聪明了，因为前两次他试探的时候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他，那魔鬼这时候他 figure out 说，哦，你喜欢用神的话语，我也会，我背两句给你听。诗篇91篇他就开始讲了，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还是用更正确的神的话语来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如果你去读那个原来的那一段圣经的话，在诗篇第91篇第11节12节你会发现说，当魔鬼引用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漏了几个字。那这是基督徒常常遇到一件事情，那个试探来的时候有人引经据典跟你说，可是他不是很正确完整的引用圣经，你说哎，人家讲的也是神的话，没错啊，所以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对啊，可是因为你自己圣经不熟的缘故，你就觉得说他讲的是神的话语，但是那个人有意的加一点或减一点。我们看看诗篇第91篇这个他原来是怎么说的。诗篇第91篇第11节12节原文是这么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当魔鬼引用的时候少了中间这几个字，少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他只说那个使者要保护你，然后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原来诗篇91篇的时候是说，一个人投靠神信仰神的时候，他在人生的道路都有神的保护，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魔鬼把他中间那个漏掉几个字，变成说你故意跑到那个很高的地方去，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上帝说了他要保护你的，你跳吧， 你不会摔死的。上帝是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你该做的事，过你的日子，行你的路，神会保护你。他从来没有说你要故意跑到很高的地方跳下来试试看神会不会保护你。但是魔鬼把他说成这样子，然后耶稣用一个更重要的原理来告诉他说，我们不可以试探神的，我们可以信靠神，但是不能够试探神。所以他用更正确的神的话语就抵挡了这最后的三次的试探。第十三节这样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退下去表示说，他说这次我输了，但是没完，咱们下次见，我还来，暂时离开你而已。就弟兄姐妹，你那个你如果这一次你得胜了，非常感谢主，不过明天他还回来。一旦我们疏于防范的时候，就有可能陷入那个试探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试探的黑暗面与光明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很 surprise， 说试探这东西还有光明面吗？你刚才其实看到的就是一个光明面，耶稣胜过试探这件事情。它的原文是这么一个希腊文 Pirasmas， 它这个字原本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考验的意思。那到了翻译的时候，中文或者英文都把它翻成两个字，中文就试探考验两个不同的字，英文 temptation test， 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希腊原文就这么一个字，就这个字它本身就有正面反面两个意思。它可以是一种试探，给你一个暂时的快乐，但是叫你长久的悔恨。但它也可以是一个 test， 是一个考验，说敌人来攻击了，你挡得住他，然后你变得更坚强，你胜了，是一种你力量上的考验。那试探的黑暗面，它就是它像一个盗贼一样，他来为的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为的是要把你生活中就是神给你的福分把它给偷掉，然后来毁坏你对神的信心，毁坏你跟别人的关系，破坏一个家庭。说哦，没有关系嘛，我来到这边一夜情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家里不知道就行了。没想到后来知道了，夫妻之间感情有了裂痕，日子久了之后出事了，家庭破裂了。或者你说我这边拿这笔钱没有什么关系吧，人家不知道，哎，真的没有人知道。到了下一次你说我上次拿一笔钱没人知道，我再拿一笔吧，哎，结果到最后某一次的时候突然被人家发现了，然后以前你所做的全部都找出来了。然后那时候你说我怎么会到今天这样子身败名裂，因为那个会这个试探本身是要来毁坏你，毁坏跟杀害，这是试探的黑暗面。哦，试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就算没有人逮到你的话，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荣耀造的，所以你里面有那个好的天性，有那种正直的天性，荣耀的尊贵的天性。可是当你一直往下走的时候，你里面会开始不对劲，你就算是没有人发现，你都做得很顺利，甚至因为这些东西就发财了，成功了，可是你开始里面会自己看不起自己，你会非常的不安，然后你这一生到最后的时候觉得说我人生过得很没意义，然后你得到那些也不能够再给你快乐，就是你违反了神造你的那个天性的时候，你最后会觉得说我里面有个东西被杀死了，杀害跟毁坏，这个是试探它的黑暗面。但是光明面的话，就是神有时候就允许这个试探在你身上发生，然后就用这些来坚固你。你说我原来不晓得自己有多少的力量，但是靠着主我胜过了这一次的试探，说我对神更有信心了，你这个属灵的力量开始，你知道我们当兵训练，你光是在那里练一下没有什么用，你要实际跟人家交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力量得到坚固，那你每打胜一次敌人的时候，你这个战斗力就增加了，否则你只是纸上谈兵，你没有那个实际的力量。那这个神很多时候就使用试探，把它变成一种对人信心的考验，你靠着主而得胜，它里面就变得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有力，然后还可以 来帮助别人。我读两段经文，忍受试探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就上帝保留了福分给那些忍受，就是胜过的意思，胜过试探的人上帝要祝福他。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这段经文本来是讲耶稣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讲耶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就是说、哦、我以前也受过这种试探，那次我差点跌倒了，后来靠着主我怎么胜过了，弟兄这次 我告诉你我当初是怎么弄的，我希望我的这种经验可以来帮助你，你可以帮助那些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这是试探的光明面。我跟大家来看一下试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什么东西，它的本质来源跟机制。试探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欺骗，它骗人的， It's a lie。 它骗你怎么样呢，骗你就是那试探都是甜头，都是会给你暂时的快乐的，可是你一上了钩之后却有长久的痛苦。圣经用那个猎人跟钓鱼来描写试探，它就好像那钩子上有个鱼饵丢到那个水里面，那个鱼就在那边游来游去，我看到这个虫好好吃哦，我要不要过去吃一口啊，那个叫做试探。然后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却带来长久的痛苦，那这是试探它的本质，它是一种骗人的。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吃下去的话一定很舒服很高兴的，就给你暂时的快乐，很多人吃下去啊、哦，这吸毒吸下去的真舒服啊，或者是性方面金钱方面哪些方面很快乐啊，可是后来你需要付出代价，更大的代价，就你失去的是大的长久的，得到的是小的暂时的，这是一个欺骗。那另外就是它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攻击，你在试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快要撑不住了，快要忍受不住了，我真想去一口把它吃下去，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看你的个人的意志力能不能够抵挡这个试探。那有些人他觉得说这试探没问题啊，我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一点都不困难，那当然是不困难，就是说那个敌人来打的时候他每次都投降，人家敌军一打我马上就投降，所以不觉得说有任何的很大的攻击力，就只有那些抵挡到底的人他觉得说这次的攻击实在太厉害了，我居然还能够撑得住。他是就你只要意志上没有让步，你最后没有那样做的话你就没有犯罪。然后试探他最终的目的就是魔鬼我们的敌人，他要你远离神，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就任何的试探不管做什么事，就是你只要是试探跌倒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离神远了一点。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统计数字他在讲基督徒读圣经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做出了几个原因，说基督徒不读圣经的原因，他头一个原因就是说当你犯了罪做错事之后又没有再马上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原因使人不想读圣经，就是他被离开神了，就那整个试探的目的就是要人离开神嘛。所以当你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没有马上的悔改，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去亲近神，你就远离神，那这个是魔鬼试探我们的最终的目的。试探有很多的面貌，它不光是说很严重的这些谋杀呀作奸犯科啊这些，有时候就我们生活中的小事情有时候甚至是那个反面的，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都是些好像要叫你做坏事情，然后你要抵挡他说我一定不要去做这件坏事，那有时候是反过来的，是好比说神感动你要去做一件好事情，说我应该要去传福音，我应该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你说神啊我很想去做的，但是马上就有个声音来阻止你，又有一种试探说我这次还是别做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放弃了，你就说向这个试探投降了，就说那我就不做了，那也是一种试探。 你能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就是说试探它有多重的面貌，各种形式，为的是让你能够远离神。圣经说试探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人内心的私欲，第二个来源就像耶稣这一次他是撒旦。如果你内心没有不好的念头，没有私欲的话，那撒旦没有办法去引诱一块石头，石头里面没有东西，你怎么引诱他的话，他石头就还是石头。但因为我们人里面有这些欲望，特别是变形的不良的欲望，所以撒旦能够引诱我们，就是两样东西，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里面有这些不良的私欲，那另外就是有魔鬼撒旦用各样的机会来引诱我们。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mechanism 怎么样试探发生，然后我们会落入他的陷阱。雅各书的这两节圣经希望大家记住，这是圣经里面唯一告诉我们说试探是怎么 work。 雅各书第一章14跟15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里面的私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14到15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作业程序，说第一个就是先有一个使他怀胎的东西，一个种子种进去了，就是一个诱因，一个 seed of temptation， 他被种入到，就他不一定要进入你里面，就是到处都是，你如果抵挡的话他不会进来，但是三跑那一次你软弱了他就进来了，所以这一个种子就被栽种在你的心中，他透过你的某一个弱点，就我们每个人弱点不一样，撒旦他会说这边试试那边试试那边试试，然后他就找出你的弱点在哪边，然后他一找出之后就会针对你那个弱点所在的地方就加强他的攻击力，说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他最弱了，以后就是朝这个地方来试探他。那个你一旦被突破了之后，那个犯罪的种子就种进去。然后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有个孕育期，他慢慢在人的里面，怎么老是想这件事啊？是不是可以做呀？你就开始在那边想了，做了之后一定很快乐，就开始去多想它了，就慢慢就好像一个 baby 慢慢的开始孕育在母体当中长大。那你如果在那个期间的时候你拒绝了它也没事，我刚跟大家讲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没有做出来之前不算犯罪，但是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犯罪了，罪生出来，那个时候是个罪了，已经做出来了，罪既生出来。然后这个罪生出来，圣经还警告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不要以为就是生出来就没事，它会长的，以前是小罪，后来是中罪，后来是大罪，它生出来，这小孩生出来它会长的，你第一次这样做，然后你第二次又去这样做，你又做久了之后，这孩子就长大了。所以圣经说，罪既长成，成人了，就生出死来。在圣经里，死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你没有办法亲近神，你想到神你就烦，打开圣经你就讨厌，有时候来教会里面装个样子，其实你已经完全跟神隔绝了，神怎么呼唤你已经听不到了，那个时候已经生出死来，变成说撒旦就说哦，达到目的了，我的目的不就是叫他远离神吗？那就生出死的时候就是 separation， 与神隔绝了，达到目的了。那这个是试探的机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他发生效力的这个方法，作业程序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比较具体的，说我们怎么样得胜，怎么样胜过试探。我要跟大家讲的那个第一点的话，你大概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过，但是我做牧师这些年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有效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享受神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多的恩赐，有的人是结婚的，有的人是没有结婚的， 有的人家里很有钱，有的人就是过得普通，每个人不一样，你的工作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但是神都是按照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如果你说有个知足的心，然后常常去享受神的恩赐，你就会心里觉得很快乐。你心里快乐的时候，撒旦很难来试探你。大家看那个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你说这旷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试探的？试探人应该是在都市啊，灯红酒绿五颜六色的这个 都市里面，那里面充满了陷阱跟试探。所以一个人跑到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什么好试探的？旷野是最好试探人的一个地方，是你心里面的各样念头的试探。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心灵都很满足很喜乐的时候，没有办法试探你。但是你心灵进入旷野的时候，我里面怎么这么空啊？我怎么这么不满意我的老婆？我怎么这么不满意我的老公？我怎么嫌我们家的房子这么小？你觉得心里好像在旷野一样，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都不高兴的时候，觉得心里空空的烦烦的，怎么这么空荡啊？就是那个时候最容易人被试探。你心里很喜乐满足的时候，撒旦很难试探你。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说，当我们还活的日子，要用一颗喜乐感恩的心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诗篇第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要你去尝，便知道他是美善。提摩太后书6章17节，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好去享受，神爱你，把这些东西给你了，过好日子去吧。传道书第3章12到13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他非常爱我们，给我们都是这些好东西。你要学习怎么样不要过得那么苦，享受神给你的恩赐，欢喜快乐放心大胆的去享受神给你的恩赐。你看弟兄姐妹，什么事情有个平衡嘛？神一方面要我们爱他，好好的侍奉他，一方面要我们说好好享受神的恩赐。我在教会里担心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第一种人就是说他也不爱神，他也不侍奉神，那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不爱神不侍奉神，对神起不了热心，那你这说实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跟神是没有感情的，你没有办法用口舌来说服他。我比较担心第二种人，就第二种人他很爱主，非常的热心的侍奉。我每次看到弟兄姐妹这么投入这么侍奉的时候，他除了他工作就是教会的时候，我反而开始担心了。所以你们还需要过点自己的日子，爸爸妈妈你得带孩子出去度个假吧，带他到迪士尼乐园去玩一玩吧，你们夫妻出去这边吃个饭看个电影吧，你们也好好的享受一下你们的生活吧，那个时候就没事了。反而是一个人他太投入的时候，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容易陷入试探。所以什么事情有个平衡，我深深的相信说，当我们基督徒用个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的恩赐的时候，那魔鬼他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插一脚的地方。如果我过得很快乐，我非常的感恩，我们夫妻感情很好，我们爸妈跟孩子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在一起，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好快乐，那个时候想要试探你的话相当的困难。然后你说给我的这些很好，我很知足啊，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已经东西很多了，人家再给你更多的钱，你看到那些名牌的时候你不会眼红了。所以对你现有的存在感恩的心的时候，这是最好的预防针。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操练敬虔的生活，你要规律的敬拜，规律的读经，规律的祈祷。你看圣经讲的哈，就是有两个力量，一个是靠近神的，一个是靠近魔鬼的。也不是亲近神你就是亲近魔鬼。 所以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书第四章七到八节，你要有个敬拜神的亲近神的这种习惯，你要常常的敬拜神，固定的规律的敬拜神。提摩太书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说，只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看洛杉矶加州的人呢，很注重保养身体，天气好，所以做运动的特别多，操练身体非常看重，去那些要交这些会费啊等等的，都要把身体给弄好一点，吃维他命。但是在操练敬虔方面，很少人付上同样的时间跟力量去做。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光是操练身体那个是有益处，但是很少，只有那个敬虔是身心灵都有益处。一个人他敬拜神不规律了，那个时候他比较危险，他容易落入这个撒旦的试探当中。他如果非常顾虑的固定的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祷告、读圣经，他常常亲近神，神就亲近他，神亲近他，他这个人就不容易受到试探。那第三就是要储藏神的话语。那这一点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就是你信主之后，你最好是早一点开始就好好读圣经，把神的话语存在你心中，你不要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还是胡儿八度的。你一开始你就把神的话语存在里面，你看耶稣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那他没有说到时候拿一本圣经在那边翻一翻，而是他一听之后了解魔鬼的这个错的是地方是在什么地方，甚至当魔鬼引用圣经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引用的有问题。那你要这样子把神的话语储存在里面，所以诗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这样就不太容易去试探，被试探所胜过。那第四个，我到现在讲的都是主要是预防性的，预防胜过治疗。第四个就是你要知道说自己总是跟谁在一起，你要结交敬虔的人，你要跟那些敬虔爱主的人做朋友，不要光跟那些影响不良的人在一起。圣经这样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跟他们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朋友非常的有关系。那有些人觉得说没什么了不起，没关系啊。圣经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德行。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我就说这群朋友挺好的，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如果是不好的朋友，他们一定跟你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你的人年轻的时候。你就看看你周围的那个朋友跟谁出去吧。他就是变好变坏在于他周围的人。那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应该有分辨的能力。你一定要跟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做亲密的朋友，不是说见面打个招呼的而已，而是说真的说认识他们，跟他们常常讲话，这样真的到你受了试探的时候，你还有个人可以去说话，你可以觉得可以放心的说，姐妹最近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然后那个人因为他是属灵的人，所以他能够帮助你，用神的话语用信心来帮助你。甚至说你已经跌倒了，因为你有亲密的属灵的弟兄姐妹做朋友，还可以跟他说，弟兄我怎么办，我这件事情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那那个人他还可以用神的爱心跟信心来帮助你。但是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这种朋友，你平时没这种朋友，到了真的你遇到试探或出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能找谁呢，没有人可以去找，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处境非常的悲惨。好，第五个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圣经上是这样子说，把圣经的教导合在一起说，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有三策，一个是上策，一个是中策，还有一个是下策。圣经说走为上策，逃开来避免上策，抵挡是中策，站在那边跟他干到底，那是中策，投降是下策。当抵挡了，就是当试探来的时候， 你先想到的不是抵挡他，而是去我能不能从这个环境当中走开来。你看约瑟当初是怎么胜过一个试探的，他主人的妻子试探他，引诱他。创世纪这样说，那个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我跑走吧，我不要站在这个屋子里跟你抵挡。我把衣裳一丢，我就人就跑出去了。他逃离那个引诱的现场。这不光只是说性方面的，还有财方面的。圣经怎么说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讲的是贪财的事，要逃避这些事，追求供应、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同样是逃避，也在那个钱里面，你老是看到那个股票又升又涨的，你老是看到那个黄金又升又涨的，你的心就财迷心窍，你就觉得很难抵挡金钱的诱惑。圣经说，如果你有个满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你有个敬虔的满足的心，然后你要逃离那个使你说迷恋在那里面的那种现场。你知道那个希腊哲学家他说，他讲到这种欲望，他说人间有三种欲望，说第一种欲望就是自然的而且是必须的。说什么是这种呢？就是说你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累了要睡觉，这种要吃要喝要睡，这是自然的而且必须的欲望，那这个你一定要满足它，不满足的话你活不下去。第二种就是自然的但是不是必须的，他们说好比说是人对性方面的欲望，他们说这个东西是天生的，是自然的，但是你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就死掉，不像你那个不吃不喝的话会死掉。那第三种他们说有一种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不需要的那种欲望，说这种欲望一定要避免它。这种欲望是什么？像贪心，还有争权夺利，就权势各方面，就现在在我们这种21世纪的社会所普遍接受允许的，在当时的那些哲学家认为说这些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不需要的。贪财的事情能避免就避免。还有一种是那个拜偶像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啊，十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逃避，又用逃避这个字眼，拜偶像的事。所以你回到台湾的时候你不要去逛庙，你到大陆的时候能不逛就不逛，那些名胜古迹我知道都是庙。到偶像聚集，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还去抽个签然后去上几把香，然后回到美国的时候进教会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是个假的。基督徒怎么会去拜偶像？逃避，你不要说我就到那个庙里面我不拜他，我就在那边抵挡他。我亲爱的弟兄们，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你能不去就不去，你不要到那个现场去。好，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就是当情况允许的时候你就离开那个现场，用逃避的方法来躲过这场试探，走为上策。真的是走不了了就抵挡，抵挡是中策。第六就是你要祷告，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他愿意帮助我们。讲到这个试探的时候，圣经特别讲到说耶稣他了解我们，而且他愿意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得帮助。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很重要的经文，我读一下。就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呢，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点就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但是因为耶稣受过试探，他了解我们。接着圣经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姐妹，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最好就是要祷告。如果那个情况允许的时候，你心中要向神祷告，或者你知道你不久之后要深入险境的时候，比如这个地方试探很多，你心里先祷告，然后神会帮助你。 耶稣基督会帮你带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使你得到属天的帮助。最后一点，第七点，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跌倒之后立刻悔改。我们每个人都会跌倒的，你放心，你一定会跌倒。你只要是人的话，你总有跌倒的时候。那跌倒之后一定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而且是越快越好。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人在那里懊恼责备自己，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回到他，他晓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晓得我们这些神的孩子们会跌倒的。所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一回倒，一跌倒，马上就悔改，马上回到神的面前，神他就不伤心，他还会帮助我们。那你说我失败过了一次，我下次变得更坚强，我晓得我以后还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每次失败不能够使我远离神，反而是我更加的亲近神。那这样子的话，魔鬼就失败了，天父就得胜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试探方面，如何面对试探的功课。耶稣他也曾面对试探，但是他靠着主他得胜了。他告诉我们有好几个原则在里面。耶稣他知道说，人活着不单只是靠吃的，不是说给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可以用自己人为的方法。他神开始的一件事情，神必定会让他完满的结束。神不给我食物之前，我不用自己的手段来制造出这些食物来。他也知道说，这万国的荣华是这么的吸引人，但是只有一个原则不能够，如果上帝要像对所罗门那样子把各样的荣华加在我身上，感谢赞美主，荣华本身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如果为了要得到它，你必须违背上帝的时候，耶稣说不能，只能够敬拜主你的神，不能够拜撒旦。你也不能够说来试探神，说要显明说自己是多么的特殊，这么的比多么的比别人更加的优秀。你说我从殿顶上跳下来，或者你做一些事情来表示说我是高人一等的，今生的骄傲也在神面前就消失了。那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们记得一个故事吧，就是那个约瑟啊，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受了好大的苦。到了最后兄弟重新见面的时候，约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想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成就了今日的救恩。那个试探也是这样子，撒旦的意思是要害我们，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如果在受到试探的时候靠着主得胜了，反而使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强，而且你胜过之后，你可以帮助那些面临同样试探的人。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不害怕，但是靠着主我们来胜过他。就算我们失败了，也要马上以一个悔改的心回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悔改，你就是赢了，你就是得胜了。你不悔改的时候就一直是失败的。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他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何有智慧的，充满灵力的来面对的试探，也看到他怎么样凭着神给他的聪明智慧、属灵的能力来抵挡胜过了魔鬼撒旦。天父，我们中间有许多许多的神的儿女，我们生活当中也面临不同的试探，我们也希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求主，今天你知道目前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什么，谁在面对着什么样的试探，我们求主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把属天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用一个信心向神发出呼求，求主的能力跟恩典加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魔鬼，胜过试探，使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神，永远不离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